我不知道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羡慕，盼望主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在聚会中彰显主是容易的，因为你不用灵，旁边人会拉着你用灵。但是写诗人他盼望在一切的事上他都能够把主彰显出来，在一切的事上他都能够成为透明的用器，把主这个秘密给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唱的时候，姊妹们带着这一种的羡慕，这一种奉献的感觉，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你如何能够成为透明的用器，在这首诗歌里面都有我们的解答，有许多是我们该操练该对付的。我想我们唱的时候用灵唱，也用我们的悟性来唱。第一节到第四节，请琴帮我们弹最后一句。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是在看到这一个作者或者说写诗的人他真是盼望被主做成一个透明的用器。在这个透明的用器身上，你会看到很多的特点，他实在是被主制作过。三节说到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只有被主约束的人才能够听到主最细微的声音，只有等候的人他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就听到主的说话。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人也非常的积极，他准备为主前来赴轭，他是一个有负担的有担当的人。但是当主觉得还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被主摆在一边当他受到约束的时候，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多少时候我们的紧张是因为怕我们的己啊不够彰显啊，别人不够看重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受压是因着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实在很摸着写诗的人，他实在说到有一个人被主制作到一个地步，他真是有一种的构成。最后这里说到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没有因懊悔倒下。上次我们教到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这只是消极的。那什么最有价值呢？最蒙神的称赞和称许呢？就是敬畏。我们懂得敬畏神必得神的称赞。那我想等一下弟兄们会很清楚地告诉你如何产生这样的敬畏，这样的敬畏在神的眼中有什么样的价值。好，我们再一起背一遍。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在上一次的交通里头我们特别提到艳丽是指的内在美，美容是指的外在美，那是原文的翻中文翻的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一个是虚假的，因为与这位神比起来与这永恒的神比起来都是显得是虚假，而且是放在天平上来衡量的话都显得是虚浮的。所以弟兄们特别在上一次交通里头也提醒我们这个美貌是经不起久看的若是我们一直是很幼稚的话连丈夫都会瞧不起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只注意外面的东西我们要转到里面去。那在上一次的交通里头我们也提到就是要注意我们的穿着要正派合宜，对不对？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内在的素质就是要以廉耻自守和所谓的真正的善行，就是把这位基督活出来是我们真正的美善。那我想这个是上一次的交通。那这一次呢我们要一面呢我们要好好来交通这下半节，就是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当然这个交通的时候一定还会回到上一次的交通的里面那我们先看这纲要，这边说到我们要提到这个敬畏神这个到底什么是敬畏以前我进到教会生活来一直常常听到这敬畏神，我以为是敬畏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定义或者是一种特别的知识那其实都不是。在原文里头它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就是一种害怕。 那这种害怕呢，是有一点是对的，向着这位神的。的确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孩子们遇到长辈的时候，他听到长辈说的一些话，或者看到他的外面的风范啊，他会有一些产生一种敬畏，但是呢，同样呢，我们得救以后啊，我们对这位神啊，也需要有一种敬畏。那这种敬畏啊，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到底敬畏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我们啊，从主的话里头啊，稍稍把它做整理啊，我们发觉到一个敬畏神的人呐、啊，多半都是要真实的遇见神。当然，很多人呐、啊，没有得救以前呐、啊，常常就会像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讥笑我们神管饭吃吗？对不对？这个你信了神有什么用？对不对？还是一样落得这个下场。所以很多的话，好像觉得说这位神啊，你讲的神啊，到底是怎么一位？他可以任意的批评，可以来讥笑。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啊，你慢慢的越过越追求，若是你真的是碰着这位主，遇见到这位神的时候，你以后会产生很多的敬畏。我们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在约伯啊，约伯记很长的篇幅里头，好像啊，约伯从前的他在那边呢、啊，这样子的侍奉主，这样子的对神的这样子的敬虔，但是啊，他还是没有真实的遇见神。他一直到约伯记啊，到这个跟他朋友的辩论以后，在很多的痛苦中间，他们谈了很多各种人的思想思维彼此的安慰，但是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当神亲自来向约伯说话的时候，约伯啊里头啊完全伏伏在地，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见你，和从此我就要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尘中如灰中啊懊悔。这里的厌恶自己啊，也可以把它翻成说这个我厌恶啊我的语言我的说话，就是我前面说了太多的话，都是一些无知的话跟这位神啊一出来之后啊，我就很懊悔那我想他是真的遇见神了，对吧？所以他前面所说的一些东西啊，发表的一些言论等到一碰到神的时候，他里头产生一种真正的害怕这种害怕我慢慢再看那在先知啊，在以赛亚书啊一开头的时候，以赛亚也是他在看到荣耀中的这位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们都讲到同样的话，就是他发现一遇到神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话是最糟糕的。当然我们知道言为心声，成于中，行于外我们的所有的说话都是里面的一个发表而已，对不对我们里面呢是想什么的东西我们可能说出来就是一样东西，但是他遇见神的时候就发觉到，哎呀，我们里头是满了污秽的这个我所以说的话很多东西都是一些不洁净的。那同样的，在新约的里头，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说，所以亲爱的，你们既有这些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肉体和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以成全圣别。那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的神是圣的我们越亲近他，我们才会发觉到我们自己里头的污秽，是吧？所以我们在还没有真的是跟这位神这个有来往之前呢，我们还不感觉到我们是有多糟糕，对吧？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也是很多时候沾沾自喜，哎呀，很喜乐哇，被喜乐所充满人家要我们服侍我们都很乐意去。但是你越在服侍的里头一段时间以后，就发觉到，哎呀，我们好多自己的掺杂。所以他这边写到说当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不是怕外面的为难，也不是怕外面服侍人的时候遇到看人的情面。他说我们越服侍，我们是越怕自己里面的掺杂和出头。 这个是倪弟兄讲的，他说真正的敬畏啊，就是发觉到我们里头啊有好多的掺杂，好多的己啊在里头，叫我们呢、一进到侍奉里头的时候，我们里头就害怕，那事实上我们呢、碰到神之后自然就会这种感觉。所以今天同样的、抱着非常、疲惫的身躯啊来这样带这个训练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带着占据恐惊的灵，我们每一次来教会里头来为主说一点话的时候，我们里头是害怕我们自己出来，我们没有把神表达对，我们不是在神的说话里头说话，我们渴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啊，自己的己的成分啊能够越多的减少。那第四点呢、我们啊请姊妹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里写的不一定是能够把圣经上所有的害怕都写完，但是我们稍微在经历里头都知道，这都是在我们得救以后啊越过啊越害怕的。所以弟兄们常常说一个老练的基督徒啊，他里头是敬畏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只有刚刚开始啊我们的属灵的年日啊还不够的时候，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情都敢做，越到后来越多的害怕。那箴言三十章那边九节啊，就第八第九节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读到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这一处。他那里说到，说求你啊，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穷不贫穷也不富足。一般我们很喜欢呢、哎呀，钱越多越好。所以啊，刚过完年呢、上班呢、同事见面第一个就是哎，恭喜发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对不起，我不喜欢发财。那不过我说的也是实话，那虽然有点扫人家的兴，那的的确确我们基督徒啊要的跟人家不一样。
对，
但这边写这边这个诗人呢、他在这边说的，说他说主啊，求你啊叫我不贫穷，但是也不要富足。他说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就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所以我害怕有一天呢、我变成太富有了，富有到一个地步啊，我就不认这位神了，的确有这种可能，那他说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的确神若是不供给我们日常所需要的，有一天呢、也许我们做一些是为了要生存，但是让主羞辱的事情，这是只是外面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害怕我们的神、被人家讥笑，对不对？你越过、我们看到有些连、活力牌的家长、也有这种感觉、一听到人家讲我们的主不好，他马上起来辩论、我看他已经都是基督徒了，因为他感觉到主的名、不应该被羞辱、但是我们更要害怕、在希伯来书那里说到，我们要害怕我们呢、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好像赶不上，这个是的的确确，神给我们的应许有许多，我们呢、没有这种敬畏，没有这种警醒的灵啊，很多时候到时候在我们身上全部落了空，我们虽然把福音传给别人呢、结果自己反而遭了弃绝，我们要害怕这个，那也害怕离开神的经纶，这个是我在得救过教会生活三十几年下来，我最害怕的这个，因为尤其看到当年呢、一些跟我爱主一起爱主的同伴，甚至当年呢、喂养我过、教导我过的一些属灵的长辈，过了几年后不见了，或离开这主的恢复的路，等到有一天我们再碰到面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味道谈吐都不一样了。那这我里头我产生很大的害怕，我也害怕有一天呢、我会从教会生活滑落出去，所以啊，我当兵的时候我一直祷告的主啊，我虽然呢、爱主你多年，但是求你知道我里头的软弱，给我安排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教会，要我过一个正常教会生活。今天在职了以后，我们更是害怕，因为知道外面的引诱太多了，也许压力也好，各种方面借口也好，都会叫我们、从这个经纶滑出去。 那我们要害怕，那我们要害怕圣灵忧愁，害怕我们不能做成自己的救恩，我们害怕这个，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些话不能够说，因为它不够重，不够稳重，我们太轻佻了，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那好像看起来敬畏就会教一个人害怕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敢做了，但事实上也不是。以后我们会慢慢下面会交通到我们需要有一些健康的敬畏，他不是叫你纯粹我们神把你吓到最后每个人都扑倒在地上缩在那里统统不敢动了，我想这不是神的意思。神是盼望我们越过越知道我们里头的掺杂，我们虽然都有心来服侍主爱主，我们都带了1200这个一他连德的银子来服侍他，但是呢我们里头有好多己的成分，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一个。那第二点呢，说到在教会生活和侍奉里我们需要有健康的侍奉，健康的敬畏，健康的敬畏，这一点我想弟兄们在过去很多信息里头都提到过，我今天只是把它列出来。他说雅各在旷野的时候梦见了天梯和神的使者的时候，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好，我想这个是雅各，你看从小他是诡计多端的一个，他这么聪明的人，当他第一次碰见神了，知道他起来第一个感觉说，哎呀，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他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我不晓得你们进到教会生活以后来有没有这种感觉，越过里头越应该认识教会是一件可畏的地方，因为神真在我们中间，他竟然是神的殿，就神住在这里，他也是天的门你要碰着天的话你必须经过教会，所以这是件太大的事情，难怪在新约里头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的的确确教会你一摸着的时候里头真是有种感觉像还不信的人来到我们中间说，哎呀，神真在你们中间。我不晓得我们得救多年以后是不是还有这种感觉常常说到，哎呀，在我们的跟同伴中祷告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哎呀，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今天晚上神也在我们中间那第二点说到，当摩西他被神呼召经过这个埃及的训练40年，在旷野40年时间，他最后神来呼召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摩西了，80岁了，但是神让他先看见这个荆棘燃烧却不烧毁的异象的时候，当摩西正想近前看得更清楚的时候，突然有声音说不要近前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哎呀，我们的地上的这个鞋是接触地上的尘土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被地上所玷污，但是我们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摸着侍奉的时候，要有这种感觉，哎呀，我们这个人是满了污秽的，我们要把这个鞋脱下来。那所以神在这个异象之后接着就给摩西三个神迹那第一个神迹他就是什么，变杖为蛇，对不对，他把叫他把手中的杖丢在地上，对不对，他一看杖突然就变成一条蛇，摩西很害怕就掉头要跑，神告诉他不要跑你把这个蛇的尾巴拿起来他又变成一个杖。那里是说到我们生活所依靠的，不管是人事物外面的所有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亲情也好其实它都是撒旦的化身你必须要认清这个真相我想这一点我不细说，我主要要说第二个神迹说到当神继续叫摩西把手 放在衣服的里面哈。那摩西啊就照着神的话说了，他说你拿出来的时候一看，摩西自己也吓害怕了，全部长满了大麻风。好，那接着神又叫他说，你再把手放进衣服里头，好，再拿出来的时候一看啊，又洁净了。那这里就说到哈，我们呢、啊、人的本质啊是一个大麻风的人，所以我们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啊，你若是不认清我们是这个人呢、啊，是满了污秽，好，满了这个传染的疾病，我们呢、啊、从来不晓得好我们自己有多少精量，常常觉得我们一服侍起来，一热心起来不得了，好大发热心，可是旁边人都受不了啊，那个什么是满了麻风病啊，好。那这个就说出来，我们进到侍奉里头的时候，我们要把脚上的鞋啊要脱下来。好，神要用我们，他的确是他要火烧荆棘啊，但是他不要叫做什么荆棘来烧毁，不要我们用自己来做燃料。好，所以神要我们呢、啊，源头啊是出于神的，叫我们的过程中呢、啊、也是啊经让神经过的。好，每一样过程中间啊都是啊有神同在的。对，那最后、啊、我们所有的结果，我们渴望是荣耀归于神的，或者说是为着神的。好，我想这个在侍奉里头、啊、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认识，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就没有资格来服侍这位神。我们在提到在新约里头早期的召会一开头的时候，就亚拿尼亚夫妇啊，他在那边因着七孔圣灵啊，他们就断了气。那时候全召会听了这个消息啊，他们是来奉献，把财物摆出来给教会，他们只是私下藏了一些。好、哦，当圣灵啊点名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还不承认，对不对？但是啊，就当场就夫妻啊就先后的扑倒断气。说当时全教会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都惧怕。啊、哦，那这件事情啊，我想弟兄们都提过，以前啊。柯迪翁就问了郑迪翁说，郑迪翁问了柯迪翁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啊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啊，弟兄看了很消极啊。那但是郑兴华弟兄说什么？这是很积极。说、啊、我们必须认识在教会生活里头啊，有圣灵是主权。
对。
啊，当我们认识这个的时候，在圣灵中，在教会生活中有圣灵是啊，是主权的时候啊。我们在很多事上啊，我们就不敢凭着自己，我们里头会害怕，会敬畏啊、哦，主啊，你的灵啊在那边说话，哎呀，你的灵啊在我们中间流通，哎呀，我们的有一点点服侍，有一点点做一些什么，我们都要坐在你的面前。那我想保罗啊，他是在新约里头最特殊的使徒哈。哦，那他当然是从第一次碰着主的时候，他就碰着了这个天上的从天上来的异象。他以后的服事，他一直是根据这个异象来服事。而且我们在已过的录影训练讲到说，他是在奔跑这个赛程。啊，他从一开头就在奔跑，中间还在奔跑，到最后什么？他跑进了当跑的路哈、啊、赛程，就是、啊、一直跑到主面前。那这个过程中间呢？他是被神呢、啊、赐他作为啊福音的祭司，他说啊，我在那边是做一个勤奋的福音祭司，我在那边呢、啊、劳苦的把外邦人献上啊当做祭物，对不对？他也说啊，他是一个神托付给他的管家职分，哦、啊，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啊九章那里说到，他说啊，这个我传福音啊，哈、啊、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对不对？他说这是什么？我是不得已的。我想说保罗传福音是不得已，那我们是 传福音是干嘛的、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也不得已，呵呵。但是他后面说你不得已的话你要传还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什么？甘心做。一种是什么？不甘心做。他说我若甘心做啊，做这事啊就有赏赐。他说我若不甘心做，他说责任呢、啊，管家的职分呢却已经托付我了。哎呀，所以说他的确是、啊、不得不要做。那但是他里头有一种敬畏，他知道神把一个管家的职分托给他，今天他在那边呢是按时分粮出去， 不只是把福音广传出去，他也是在那边供应生命。哎呀，每一天早上起来，也许晚上睡觉啊，在使徒行传讲到说，他是挨家挨户的在那边呢交通流泪啊，祷告，对不对？他是这样子来服侍圣徒。那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这种敬畏啊是很好的啊。那个他里头有很多害怕，害怕有一天啊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害怕没有办法去交账，那他也害怕失去将来的赏赐。那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害怕什么？我很害怕没有走上神命定之路。哎呀，今天呢，神在这个时代里头啊，他要我们什么？走他所要走的路，对不对？你的其他的服事，其他的忙碌啊，都没有忙在他心头上。对，今天我们在各区里头啊，伸养教建，我们是里头什么？有一种恐惧，主啊，有一天我们到你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交账？啊，我们呢？今天你把这么多托付给我们，把这么多供应给我们，啊，甚至把这么多恩赐给我们，啊，有一天我到你那里去的时候，我可以说啊，我双手空空吗？我想啊，这是我们里头有许多的害怕。
对，
我们要说到在日常生活里头啊，我们需要凭着敬畏来行事为人，啊，尤其在教会生活里头啊，我们要凭着敬畏基督啊，来彼此的顺从服从。好，虽然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里说到，他说年幼的要服从啊年长的，好，这边啊是一个很好的等次，但是啊，在以弗所书五章这里说的更广泛，他说到我们不只是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甚至我们每一个都要什么彼此的服从。哎，即使你得救多年的时候啊，你也要服从一些啊刚刚得救的，为了什么？为的是啊你敬畏啊这位基督啊。所以说我们啊因着里头啊有一种害怕，我们在里边呢许多话我们不敢随便说啊。你不是说我得救多年了啊，我就板起你面口说，哎，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要知道你要吩咐他之前呢，到底是不是啊主要他做的？对不对？我们在一些批评论断的中间啊，啊，不要忘记了，啊，主在暗中啊还在观察我们，所以我想我们要有这种害怕。那甚至呢，圣经上说到，啊，我们在婚姻生活里头啊，也要有一种敬畏神，啊，尊重神代表的权柄。那意思说，在彼得前书啊第一章那里一开头就说到，啊。不，彼得前书第三章啊，一开头就说到，他说啊，我们呢、啊，一个不幸的，不叫做一个妻子啊，哦，她嫁给一个不幸的丈夫啊，她也能够把这个丈夫带得救。那我想今天这种情形啊，在我们中间很多啊，半个家的啊、哦，姊妹先得救了以后，我们也遇到这个难处，这个头啊，真的是，她也没信主，你要叫我扶她，真的是很困难，哦，她又是狼头虎头哈。哦，这个他信的主还好哈，那其实比你不要怨了，很多嫁给了弟兄的哈也一样很怨。那我们里头啊说出来，我们在很多婚姻生活里头被暴露，厉害的被暴露哈。那这时候你必须要看见哈，丈夫啊是神所代表的权柄，叫我们很多一些无意的话、消极的话不敢说哈。要我们呢说的话都是凡事为建造。你要知道把人带得救不容易啊，对不对？上次我就记得我们小娟姊妹说了哈，这个怎么讲，我得救是俊强的几倍七倍。哎，这个哎呀，我听的实在是感触良多哈。我想我们姊妹是很愿意把自己暴露出来哈，那但是的的确确这说出来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操练。的的确，你可以看到这个神就是在里边的啊，借着弟兄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敬畏的心。啊，在这边你要把它当作像圣经里头啊，彼得前书那里说啊，他说像撒拉啊，啊，称了亚伯拉罕的为主。啊，他把亚伯拉罕当作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种服从的时候产生出一种非常美丽的光景出来。那同样的，我们在儿女的面前呢， 好，我想第二点呢，我们请姊妹们一起来读。好，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服从丈夫，有的时候是为着儿女的缘故。好，我们必须看到儿女是啊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正确的养育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跟丈夫的对话的时候，其实无形中就撒下很多种子出来。所以你当时以后看到儿女啊在那边呢，好，说一些悖逆的话的时候，让一些气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当年呢撒了种子，好，以后他们成了家啊，好，若是在没有一个正确的等次之下，我想你是一辈子都在这边受苦，好，所以当初啊，我们在这边啊，儿女面前，我们这边操练了，好，这个做儿女的榜样，特别来啊服从丈夫的时候，这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头的作用。儿女啊看得见，他以后他知道啊，一个做妻子的将来的地位是怎么样站住，家中的等次是怎么样的建立起来，啊，叫每一个儿女啊，他们能够凡事都能够庄重服从。我想这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点哈，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日常生活里头，哈，其实一些最亲近的人呢，我们也要害怕，好像啊，我们是活在啊神的眼中，哈。像刚才那首诗歌说到，哈，这个我们是在神的眼中啊，我们都是透亮的器皿，是吧？我们应该啊，许多时候我们该等候，哈，很多时候说该说什么话，哈，要留意。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因着敬畏神得着称赞，好，因为这边今天晚上经节说到，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那这个称赞是有两面的，一面是什么？在今世，我们在地上会得到很多的从人来的称赞，还有什么？来世啊，我们有一天到主面前去的时候，要得到什么？神的称赞，好。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有了很多人为着我们的背景出身啊，有好多的埋怨。哎呀，我就是因为家里身世不好，哈，父母啊都啊离婚了，哈，这个或者是我家里啊经济又是那么差，哈，所以啊小的时候都没有好受过好的教育。那感谢主，神在时间里都呼召了你，把你带得救了。所以啊，你要认识。是神使人呐、啊、能够啊降卑，也使人能够升高，这一切啊都是出于神。啊，我们越过啊越认识啊神的主权啊，就知道神的大小的事上，他有绝对的做主的权利。你若是从这些环境里头，你能够读出来是主。哎呀，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啊，你不要说倒霉又倒霉啊，都要有一种感觉，主啊是主。哦，当我们啊愿意啊跟呢、啊、这样子来认定是出于他的时候，我们里头就顺服啊他是一切给我们的安排跟带领。好、哦，我们在读创世纪里头说到，说就要像约瑟一样，好、哦，他这个人是对的，他到哪里啊他都是一个蒙福的人。好、哦，他虽然他的处境啊是最糟糕的，对不对？但是他活出一种啊蒙称许的品格，而且是被高举到最后。哦，最后是啊，真的是在生命中做王掌权。那同样呢，我们也不要有许多的埋怨，说哎呀，我是遇人不淑啊，哈、哦，嫁给这个丈夫真的是，哈、哦，那或者说我的儿女啊，都个个都是不受管教的。你先不要怨这些东西，哈、哦，我们需要被调整，是吧？你不要说啊，圣经上很多话都是过时啦，就是你看他说是古时的妇人呐、啊，哈、哦，才要遵守从前的女人哈。哦，圣经啊，其实很多话都是不退流行的，啊，是啊，各个时代里头啊，啊，它是、啊、我们生活的独一的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若是我们在那边好好的操练，哎呀，敬畏神啊，你会发觉到以前呢、啊，曾经把我们低估的、啊、低看的、啊、看轻的，甚至毁谤你的，像我姊妹啊，以前跟我交往的时候啊。哦，对不起啊，我母亲啊就打电话骂他是狐狸精，这是来这个什么诱惑我儿子的哈。但是很多年后，对不起啊，应该我不应该说暴露我的母亲的事，但是我母做媳妇做了20几年之后，我妈妈从深处就发现了，哎呀，这个媳妇啊 的确不一样啊。今天啊，我们这个家是蒙福的家，所以他很多观念说话都变了。现在把很多大小事情啊，有时候不经过我同意，通通都交给他。我回家一听啊，什么事情都交给你决定了。哦，原来是哦，这个婆婆啊都啊这么信任。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种转变。你借着操练啊，你不要埋怨啊，你不要说哦，从前你对我不好，好，有一天我报复哈。你这个心情啊就完全不对，你要敬畏神。哦，要知道这些东西啊是出于神的，哦，有一天呢，我们在世，今天呢就能够从人来的称赞，就发现啊，哎呀，你是最有福的，哎呀，你过的这种生活，你这个家庭啊真的是不一样，啊，我好羡慕你过的这种生活，是吧？这种啊，我们能够扭转时局啊，扭转这个命运啊，完全是看你的态度要怎么来生活，所以这里头啊，跟我们的。哦，敬畏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后面说到千万不要埋怨，哦，下面这句话姊妹一起来读，埋怨会显出愚昧和蒙羞，要记得啊，这句话再读一次，埋怨会显出愚昧和蒙羞。我们生命教育的时候说到说啊，什么人会最聪明？
人在快乐
中啊，会最聪明，是聪明的哈，那你们要记得，在埋怨中是什么？愚昧又蒙羞。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在那埋怨的时候，你过去回头看，你会为着那些埋怨的话很懊恼。有时候你其实传福音给人家说了好多话，有些心情不好，在那边埋怨几句话，通通报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啊，有的时候亲人呐，不得救，就是因为我们嘴巴里说了一大堆不合适的话。所以因着我们要敬畏神。所以我尤其我们的话言语是不洁的，所以我们里头要认识我们这个人是满了麻风病，我们需要主来得医治。所以啊，我们这种敬畏常常祷告的主啊，要我能够安静，能够安息哈，或能够你若是要把我放在一边哈，我也能够能够完全的顺服下来。你若是要来用我的时候哈，我也马上立刻能够来负恶，好，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那这个会叫我们呢活出基督来，啊，你这种因的敬畏多，赞美就多，啊，人就从你身上啊看到一种啊美丽的光景。那接下来啊，我们后面要读到说啊，这个注重心中隐藏的人，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的，这个是接续上次的。上次我们说到，哈，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哈，但是我们还没有告诉大家真正的装饰是什么。好，今天晚上接下来柯弟兄要告诉我们呢，什么是在神眼中最有价值的装饰，是一个不朽坏的装饰。
要问你们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你们信主吗？啊，不都是信主吗？真是相信他是主吗？我们喊他主耶稣，是不是啊？天天喊，哦，主耶稣，真是他做主还是你做主？我们唱首诗歌好了，好吧？补充本417首，唱到这样的诗歌，其实我的深处也是很受责备。信主虽然许多的年日，但是让他做主的时间不是太多。许多许多的事上，许多的时间，我们还是靠自己做主。我高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缺少有一种的操练，就是凡事让他做主。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呢？就是让他做主，因着对他有一种的认识，他管理万有，他创造万有，管理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手里， 对于这位神，我从深处有一种这样的体认，所以我的心当肃穆。他是主，他是主。我想提到敬畏耶和华，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提醒我们他是主。我们需要求主带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操练，在一切的事上让他做主。我还是接续的已过的主日晚上，我跟弟兄姊妹交通到了，李弟兄就问你们上街买菜有没有问问主啊，你们逛百货市场有没有问问主啊，同样的，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问问主啊。我们缺少这种操练。我必须承认，当我们在主的光中看一看的时候，我发觉我们差的太多了。好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感觉，我们有许多自己的发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行事为人，因为我们太不习惯让他做主。愿今天晚上这个深刻的抓住我们。好像我们聚会可以停在这里了。这首诗歌如果真正抓住我们，我们这一生对这位基督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好像这首诗歌我们唱，越唱越坚定。哦，我心当肃穆，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我相信我们的得救的年日，对主的把握跟唱这首诗歌的腔调越过越坚定是一样的。40岁的摩西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拳头大，力气大，学问也高，本事也高强。到了80岁的摩西，他知道怕，而且是非常害怕，知道自己不行。所以40岁和80岁，这就说出一件事，敬畏神是说出一个人生命到底老练还是不老练一个很重要的标记。一个生命老练的人，他懂得怕，他知道我不是主，他才是主。我讲的不算，我想的没用，白想，我说的白说，要我说的是主说的才有价值，我想的是主所想的才有用，我所要的是主所要的，这才是。我做的不是主做的，统统没不算数。这就是生命老练。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对这位神有这样一个主观的把握。摩西经过了种种的过程，他越过越认识，我实在算不得什么。看看那一堆啊，在荆棘中被焚烧的那种景象，他就知道我不过就是像那一堆荆棘一样，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我什么都不是。感谢主，摩西到这个时候他能为主所用。认真说，好多弟兄姊妹得救以后很热心，愿意为了教会摆上这一切，好不好啊？我要说好。如果你还没有为主发过热心啊，认真说啊，你在侍奉上还没起头过。但是啊，主还要带我们再往前去。特别我们摸到侍奉的时候，你越过越觉得这个侍奉啊，跟我们在外面工作的能力和才干啊，是两回事。你要把外面那一套摆到这里来啊，主就要告诉你，你要脱鞋，这是圣地。当你摸到这一个领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是肮脏污秽的，我什么都不能。所以感谢主，越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越摸到服事的时候，我们里面啊越害怕。好多好多话我有感觉要说，我想要说，但是啊，先问问主，主啊，能不能说？说的不好啊，会不会得罪人啊？说的不好对他有没有帮助啊？我说的要不是你说的话，我说的不是白说。感谢主，摩西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以色列人，你想想看， 带着200万的以色列人，这么一个漫长的个路途，带着他们经过旷野，这一批人怎么带呢？有一次我在区负责地方聚会里面说，我们啊才带10几20个人，都离心离德，很难带啊，同心合意还调半天，调了半天，有的调不好还吵起来了。这个，你带个200万人怎么带？感谢主，任何一个团体要带啊，不是光那个领袖能干，需要有神的同在。摩西知道他哪里能够，已经80岁了嘛，对不对？我80岁的人呢、啊，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因为他的诗里面就这样讲，人一生的年龄是70岁，啊，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所以他已经算强壮。换句话说，就是摩西的领会，他就是行将就木了，他还能做些什么？感谢主。这个时候摩西啊，学会一件功课，就是服服在耶和华面前。哎呀，任何事先问问主，你怎么说呢？你觉得该怎么做呢？神告诉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不是很轻松吗？姊妹们，在教会中服侍，我们会不会学这个？这样就很轻松嘛，管他几百万人，通通可以。神说的，我讲的就是神讲的，我做的就是神要做的，也不会有离心离德的问题了。我们如果在教会中有这么多姊妹懂得任何事服服在神面前，主啊，我要听你说话，请你发言，请你帮助我，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往前，这种情况我沉迷在你的面前，轻不轻松啊？管他我的丈夫是什么丈夫，没问题；管他你的儿女是什么人，也没问题。你说摩西几百万人都可以，我们家才2、3个，没问题。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与神是一啊？还是用你的办法去？好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有许多自己的办法，走投无路了才想到祷告啊！哎呀，多少平安屡屡丧失，多少痛苦无需受，无非我们未将万事到主面前去祈求，就是这样啊。Amen。所以，请问姊妹们，基督徒容不容易啊？很容易啊！哈利路亚。我们这个好多好多、啊、所谓的教堂门口都挂着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话是说假的吗？当然不是。主说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好不好？姊妹们，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多好啊！不在乎我的丈夫如何，不在乎我儿女如何，在乎我如何。我是一个顺服的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是个与神是一的人，哪怕什么环境啊。我看到黄师母在这里，你们都听过他儿子做见证了、啊。他拿这个儿子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招，就是跟姊妹们天天祷告。一祷告开始，儿子5年以后啊，回过头一看，哇，5年前我就已经被挂上了，这个已经啊，这个现在回过头像做梦的人一样，实在是神背负我们呐、啊。姊妹们，我们所信的叫做主耶稣，耶稣是主，我们不是嘴巴喊喊有口无心，你要说他是主。我们盼望到有一天啊，我们唱到他是主的时候，越唱到最后啊是越大声的，不是越唱到最后越没气的。你刚刚看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你看是不是很有味道啊？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像义人的路，如同啊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基督满了这样的把握。哈利路亚。我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外面来讲是很疲惫的，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告诉我姊妹，我说我告诉你啊，我最近啊跟主的关系特别近，因为我知道啊我后台老板是谁啊， 管他成定然是谁，管他是谁，这个我不在乎啊，我不在乎，对不起，我不是那种藐视别人，这个我说我们不会天天担惊受怕，会遇到谁或者怕谁，因为我们有个把握，他负我的责任。那我的本钱是什么？天天祷告啊。啊，我很宝贝，每天跟蔡弟兄啊，这个啊，吃饭我们就祷告啊，每天喊救命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好多事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呢、啊。每一天我需要你做我的真恩典呐、啊。哎，他发现很轻松啊，人家问，哎，你这一个多月来，哎，他说你做得很好，很稳呐、啊。其实主知道，天天非常的害怕，但是另一面呢？深处又有一个把握，他负我的责任。姊妹们，管教孩子也是一样啊，管他什么狂飙期叛逆期，不要太在意这个，怕的就是你在叛逆中啊，所以你的孩子就叛逆啊。如果你顺服啊，你的孩子就顺服啊。不要看他张牙舞爪外面如何，该不要看你的丈夫多厉害，你伏在主面前，我们操练与主事宜。我讲到哪里了哈？我们要操练，不要埋怨，
对，
要赞美。
阿
们，赞美就作王。看看保罗和希拉，他们被关在腓立比监狱的时候，他没有苦苦哀求啊，哎呀，神啊，我们怎么沦落至此？你看，你也不救我们脱离监狱，你看。我们为你传福音传到这个情形，你把我们关在这里，没有，保罗才没那么低嘞。保罗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地大震动，腓立比的监狱啊，都这些啊门啊都震开了，脚镣什么手铐通通都脱落了。姊妹们，不要在意你的环境如何，要相信他是主，耶稣是主。我们的对主的敬畏啊，是因着认识他是主。哎呀，他是主多好啊。 Amen。 好了，我要 再往下去看第二点了。要注重心中隐藏的人，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的。 Amen。 这里提醒我们啊，我们的灵啊是藏在我们的最深处，是在我们的魂里面，所以这里指的心中隐藏的人、啊、是指什么？我们的灵、啊、在我们，它藏在我们的最深处里面。那这里提醒啊，所有在主里做妻子的，在神面前的装饰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的正确的所饰，不是外面的物质的这些装饰，头发、金饰、衣服，这些都会过去的。
对，
甚至啊，不管你内在美、外在美，统统都会过去的。这里说，这个温柔安静的灵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是因着敬畏而产生的。
对，
那温柔到底是什么意思？温柔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注意啊，那里有一个注解，说到温柔是不抵抗任何反对，你能做到吗？姊妹，提到黄小娟呢，小娟姊妹不在了，不简单了。这个有的时候丈夫说一句话，马上就变成骨刺，不简单了。啊，当然我们姊妹是很诚实的把自己暴露出来。那我觉得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可不是这么容易的，哪里会不抵抗呢？啊，有的时候嘴巴不说啊，无言的抗议更可怕。我就深受其害过。对不起，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我们都懂得这一个故事。所以这里提到摩西，他面对了这么刁钻啊刁蛮的这些百姓啊，摩西他伏在神面前，不管你们怎么埋怨，你们怎么争闹，他只会面伏在地求神来表白，求神来治理。你看到以色列人历史中那些背叛的过程， 摩西做了一些什么事，他就是匍匐在那里为他们求，等候神来表白。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最好的一个榜样。那这个温柔也说出一个人那种的柔软，他这个柔软啊，不是那种轻声细语。如果是轻声细语的话，那我一辈子都没机会了。好，所以不是指的轻声细语，也不是指的一个人的姿态阿奴哈，乃是什么灵里柔软，它完全是里面的故事。这里说什么叫柔软呢？它容易听话。好，你要搞清楚，不是听撒旦的话，不是听那些世界，是容易啊接受别人的帮助，特别那些属灵上的帮助。今天好多人啊不容易啊，你讲好听的话他听了，你讲啊那种啊正直的话干凉的话听不进去啊，哎呀他马上就吐出来了这个。所以这个柔软的人是什么？他容易听别人的话，接受帮助，还有呢他的感觉很敏锐，不是很敏感，是感觉很敏锐。他能够敏锐察觉，哇，这是神的说话，神借的话，哎，在这个环境中神向我说话。他能够察觉神在我们周遭的一些的作为，他的感觉很敏锐，容易接受神的引导，也容易认罪。有的时候你不要看姊妹啊，这个姊妹有时候比弟兄还硬，哎，可以硬好几天呢。弟兄有时候拗不过一两天，弟兄就投降了。姊妹可以啊，啊，弟兄是纸老虎啊，正光讲，这个姊妹有时候可以坚持很久的，这个弟兄拿他也没办法，这个，所以容易认罪，容易流泪，也容易得造就。婚姻生活里面，他提醒我们：灵若温柔，心思、情感、意志也会温柔，自然就能够安静。那我们今天要问一下，谁不会保护自己啊？我的，因为有些姊妹说，我的反抗是为了保护自己啊，是不是啊？他言语这样的挑衅，说了这些话，我不回击回去，他会越来越过分了。对不对？我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话，我死无葬身之地啊！这里提醒我们，你要看见到底谁是主。你管他在你面前是老虎是狮子是什么样豺狼虎豹也好，在你面前是不管他是谁，他是主。我们的温柔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咬着牙齿温柔，也不是啊这个。好了，柯弟兄讲温柔我就马上变温柔，是因着我有个认识，我信的是主啊，我所遭遇的他知道，他都看在眼里面了。我今天我的行事为人，我这一切都在他的手里啊。他是谁呢？他是我最爱的主啊，也是最爱我的主啊。我这一生都在他手中，我何必有什么好抵抗的呢？你抵抗多了，你的手动得多，神就袖手旁观。你不做了，神就做了。好多时候有些基督徒在环境中觉得主怎么都不做呢，主说你做太多了，你为自己做太多，神就不做了。你不做了，你懂得放下自己，你懂得等候神，仰望神的时候，神的手就出来了。今天好多时候不是神不做，神是受制于我们，因为你的手出来了嘛，神只好在旁边看你，直到有一天你的手被砍断了，神的手就出来了。你看看雅各这一生不是这样吗？你看看读读雅各的历史不是就是这样吗？年轻的雅各办法多得很啊，所以啊就做了很多，神也兴起了几个伟大的儿子，替他做了许多。你看看把四件全城都杀掉，做了这么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雅各什么办法呢？这么厉害的人拿他儿子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有一天雅各实在不行了，实在什么能力都没有的时候，神就做了。阿们。温柔 我再说，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天生的，啊，也不是温柔是一种的，因着敬畏，因着认识他是主，他负我的责任，我里面有个把握，我不需要抵抗嘛。Amen， 深渊在他嘛，一切我所遭遇的事他都知道嘛。你做的越多，神就不做，这是个原则。你不做了，你等候神了，神就出来了。我想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操练。第二个就是安静，这里说安静与浮躁是相对。 Amen， 一个人的浮躁和安静是相对的。好，能在神面前做安静的人，是因着对神的把握，对他主观的经历而产生的。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我们把这个读一遍好吗？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不容易啊，我们都是喃喃自语啊，说个不停啊，默然不语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好多时候啊，我们里面有好多的苦水啊，一直啊巴不得找到人一直倾诉，一直倒，一直倒。但是有一天你真正遇见这位神了，你真的摸着这位神了，你里面对这位神有一个把握，清楚这个环境是出于主的，默然不语。安静也不是天生的，安静是因着遇见神，认识神，认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你就安静了。不要抱怨你的丈夫，也不要抱怨你的孩子，也不要抱怨你的配搭，也不要嫌这个嫌那个。当你在这里许多浮动的时候，说出你正显出愚昧。
对，
Amen。 安静的人就给人显出有智慧。然后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气定神闲，你看这个就像王安石这个淝水之战兵临城下的时候，这诸葛孔明空城计，这个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还在弹琴，还有其他人在那边扫地打，来迎接这些远方来的这些。所以好了，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境遇中啊，好多时候都是自己吓自己啊，所以小孩子讲自己吓自己，别人不理你啊。这个好多时候啊，我们都是被自己吓死了。哎呀，环境其实没怎么样，越抱怨越说的时候越害怕。你不说的时候啊没事儿，越说啊里面东西很多东西被眺望出来了。所以姊妹们，温柔安静是一个姊妹最重要的装饰。你们欣不欣赏啊？你们在神面前需要有这种切慕。主啊，叫我因着认识你有一种温柔安静的灵。所以保罗在这里嘱咐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得救以后要学习立定志向做安静人，安静做工。那你可不要告诉我柯兄从此以后就不伸言，那你完全领会错了哈。聚会中啊要操练说神的话，安静是叫你不要抱怨啊，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你说好立志做安静人，不，这个领会上要做一个安静的人，安静做工。没有世人没有主啊，这里说到遇到外界麻烦纷扰的冲击啊，就随风起舞。这里说我们有主啊，有主什么牧养眷顾，我们有召会庞大的属天家族做后盾，好不好啊？阿们。我们都要告诉自己，都要向自己传这个福音，我们有主牧养眷顾，我们有召会庞大的属天家族做后盾，好不好啊？你看世人今天啊遇到事情的时候，难怪他六神无主啊，他温柔不下来，他只好抵抗啊，他安静不下来，他只好浮躁，因为他没有主，他也没有召会。但是你我有主有召会，也温柔安静不下来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 我们的主就在里面说，主啊，哎呀，某人啊，你信主信那么多年，白信的，怎么信成这个样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跟外邦人一样，随着环境这么起舞啊？姊妹们，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提醒。当你在随着环境起舞在发的时候，请你记得今天晚上唱的诗歌，他是主，他是主。 Amen。 我们大可安心安静的享受这丰富的资源。我们把刚刚这个我们有主有召回这一段我们一同再读一遍哈。我们有主牧养眷顾，有召会庞大的属天家族的后盾，我们大可安心安静地享受这丰富的资源。哈利路亚，安心安静享受这丰富的资源，这是基督徒啊对主经历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所以有一句话我先忘了，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一个平静安稳的人就给人看出是一个很有把握很有力量的一个人。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哈。那这里说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日子，他就是这样，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后面啊，对不起姊妹们，姊妹们天生情感丰富，情绪容易被挑逗，对事情反应敏感，容易被触犯，是软弱的器皿。我们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已经把最尖锐的一段话都删掉了，还是体谅你们是软弱的器皿。有一些更尖锐的话我今天早上跟蔡弟兄商量，这一段话这个怕姊妹们还不够接受这个话的度量。那一段话是李弟兄讲了一段非常严肃的一段话，我想有机会再补充。那保罗特别吩咐姊妹们要安静学习，凡事服从。怎么安静呢？感谢主，回到灵里就安静了。哦，主耶稣啊，不要忘了这个培养不操练我们灵感极佳的路，最快速的路就是什么？呼求主名。当你啊正在安静，不是这样，正在浮躁，正在喧嚷，停不下来的时候，你要从深处说：“哦，主耶稣，主耶稣，我真是盼望在教会中的姊妹啊，喊主名多喊一点，抱怨少抱怨一点。你越懂得呼求主名，你越懂得什么叫做安静。”我们就是静不下来没有关系，呼求主名好不好？我们现在啊，从深处操练啊，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同声同调的哈，每一个人从深处啊，我们喊个十遍好不好？啊，主耶稣，今天晚上再向我们说话，你是我的主，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主啊，叫我们认识你，叫我们经历你，凡事问问你，愿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操练。哦，不叫我们越过你，主啊，不叫我们自作主张，主啊，愿意操练尊你为主，愿你得着我们。你们感谢主，今天晚上盼望我们回去啊，都要为了这一个好好的奉献。盼望我们在神面前真能够立志做安静人。像教会中啊，如果有一班姊妹啊，只有祷告的声音，只有服事的动作，没有抱怨，哇，这个教会是，这什么？这个教会这是怎么形容了、啊？那这是美好无比啊！整个教会都要被这一群姊妹翻过来。好多的难处都是啊，人的抱怨啊，人的一些啊不能安静的情形啊，引出一些的麻烦。如果在教会中有许许多多的姊妹是会祷告的，来在一起多祷告，然后只看到他们殷勤在那里服侍，这给在教会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
对
，Amen。哦，主啊，这里提到了夏娃一出头就带进人类的堕落。尤其在教会生活里， 需要操练在弟兄的遮盖下，这会免去无数的麻烦。好，因着安静，这里就提到了见识的问题。Amen。相对的，你不安静，埋怨你就会显出愚昧。因着安静，你就有一种的见识。怎么说呢？这里啊，引用了箴言和诗篇。箴言第九章十节是我们非常熟识的话啊，我们一同读一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从小啊，我妈妈就把这句话就告诉我。大概我一开始进儿童班啊，他就告诉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是听不懂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经过了长达40多年啊，我慢慢能够领会这句话。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特别这几年呢，有一年我到韩国去访问的时候，哎，韩国好多圣徒的家里面啊，都有诗篇25篇第14节，他们用汉字写的，就是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哎，我到韩国好多家庭房间都挂这句啊，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我一读了那段话，我恍然大悟。这是我主日讲的，你知道耶和华的秘密，你会把什么你的秘密跟谁分享吗？最亲近的人，你最爱的人，你最信得过的人，才会把你的秘密跟他分享。你信不过的人，你会跟他讲秘密话吗？你马上就被他出卖了。耶和华能够把他的秘密信托给啊敬畏他的人，表示这是一个他最亲近的人。你能够有份于耶和华的秘密，你不是最智慧吗？阿们。什么叫智慧呢？或者什么叫见识呢？就是啊，你看的比别人早一点嘛，别人还不知道你就先知道了，你就是有见识啊。你看的比别人远一点嘛，别人只看到一步，你已经看到10步了，你不是很有见识？你看的比别人深一点嘛，别人只看到表面，你看到深处，看到骨头里去了，那你不是很有智慧吗？所以看得比别人早，看得比别人远，看得比别人深，就是有智慧嘛。怎么能够早呢？怎么能够远呢？怎么能够深呢？敬畏耶和华。Amen。 当你啊不断的与他亲近，活在他的交通里面，尊他为主的时候，主就把他的心掏给你啊。我们要来的主日晚上，我们会讲到与主交通，生命的交通。你看看亚伯拉罕，神要毁灭啊索多玛的时候，都要先来知会一下亚伯拉罕。然后你就看到亚伯拉罕跟他之间的对话，说到最后，耶和华，我所要做的事岂能瞒得过亚伯拉罕呢？真是盼望有一天呢，神都能向我们说这样话。我所要做的事岂能瞒过？哎呀，你冠上你自己的名字吧。如果真的到有一天呢，神要做的事都要先来知会你一下，都要先来跟你商量商量，哇，那你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今天啊，在教会中啊，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怜悯。有一天，这个一个多礼拜前，我跟一班青年学生的弟兄们交通的时候，他们就问如何能有见识。哎呀，那时候很后悔，没有把这段告诉他们啊。找机会会把这段话告诉我们，实在需要敬畏神。
对，
Amen。我们的心单一的向着他，神就会在深处指教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说。神会的，姊妹们，我们说这样的话，对这位神不是没有经历的，是有经历的。神负我们的责任，不管你的处境，你觉得你多艰难，不管你遭遇的环境，你里面满肚子苦水，神会，神负责。问题是你是不是真正信托？你真的信托，我们的神会负我们的责任。这里提到见识，就是有知识，识大体，识实物，有分辨判断的能力，能斟酌什么时机做最合宜，能给予最适当的建议帮助。 换句话说，人这个所罗门在登基的时候，他就跟主有一个祷告，求什么？求智慧，好叫他知道在神的子民中间该如何出入。你知道出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进退，不是容易的事。到底该进到什么程度，该退，退到哪里才是智慧？有的时候不能一直退啊，一直退不见得是智慧啊。该退到哪里就不退了，该进到哪里也不能再进，再进去就深入敌营，就危险了。进退之间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最近啊，几乎每天都在拿捏进退，因为所有人找我都是谈人事的问题啊，要我帮忙，要这个进退啊，到底怎么拿捏，实在不简单了。感谢主，在教会生活也是啊，你要跟某人讲话，该讲到什么程度？好，什么程度就该刹车，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就会翻脸了。这都需要操练。哦，主啊，这里啊，他说一个大的召会迫切需要有许多才德有见识的姊妹。这个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啊，主啊，不知道怎么念哈，还是你们自己念好了哈。妇女好了，我就不用解释，这都是白话文了。我看一看就知道，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因为今天晚上实在盼望姊妹们认识他是主，因着认识他是主，我在教会中，我在家庭生活中有一种健康的敬畏，然后我愿意操练，凡事回到灵里，让我能够温柔安静。这会啊带来啊这个极佳的结果就是什么？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而不是金环戴在猪鼻上，这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越到后面，我们还有一次的这样的训练，越到后面啊，这个越高，主要把我们带到对他的经历是更深处。好吧，我们把四百一十七首啊再唱一遍，这一遍唱这个。或者我们还是唱第一节好了，第一节我们唱，站起来唱个三遍好了。